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0日，今天是7月30日，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摘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野火几乎以不可阻挡的趋势蔓延，丧生者上升到6人。加州沙斯塔县治安官星期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第6位丧生者接到了撤离的警告，但是依然没有撤离。丧生者的身份没有公布。其他丧生者中包括2名儿童和2名消防人员。波森科说，在布丁市附近的卡尔大火中有7人失踪。雷丁市人口9万，位于旧金山东北方大约370公里处。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炎热干旱的天气将持续，星期天下午有猛烈的阵风，大火已经迫使数以万计的居民撤离家园。印度尼西亚当局星期一在龙目岛展开救援行动，解救被围困在林贾尼山上的登山者和导游。星期天前天的强烈地震导致林贾尼山发生滑坡。林贾尼国家公园负责人说，至少500人仍然被困在林贾尼山上，其中有很多外国人。林贾尼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二高火山，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6人，还有162人受伤，成千上万家庭住房被毁坏，东龙木区破坏尤其严重，据报道1000多栋房屋受损。柬埔寨反对派呼吁国际社会拒绝接受星期天的选举结果，长期在柬埔寨执政的洪森首相的执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反对派领袖、柬埔寨救国党副主席莫淑华说，2018年7月29日标志着柬埔寨民主的死亡，是近代历史上新的黑暗一天。他说，民主被赤裸裸的独裁取代。柬埔寨选民星期天投票，柬埔寨唯一真正能与执政党竞争的反对党已经被取缔，使得已经执政30多年的首相洪森能轻易延长他的执政。选举几乎没有任何人怀疑，选举前几乎没有任何人怀疑柬埔寨人民党将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因为能与之较量的对手救国党去年被取缔。这个周末，柬埔寨政府突然封锁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金边邮报等10几家重要新闻媒体的网站。此举和取缔反对党都给这次选举的可信度蒙上了阴影。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威胁说，如果国会不拨款在美国墨西哥边界修建隔离墙以阻止非法移民，他不惜关闭政府。川普总统说，反对派民主党应该投票支持边境安全，包括隔离墙和其他比较严厉的移民政策变化。国会最近几周2次拒绝了川普支持的移民改革方案，部分共和党议员和所有民主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川普在推特上呼吁美国最终要以择优录取作为移民的基础。他说，我们需要了不起的人才进入我们的国家。津巴布韦选民星期一在38年来第一次选票上没有长期执政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领导人穆加贝的名字的总统大选中投票，选举新总统。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n Important Introduction,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introductions and greeting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重要场合的介绍，第二部分，重点讲解给别人做介绍和问候的语言。
Interview
电话访谈。在这一节中， Charles Blake 同我们谈他和 Graham 女士的首次会面。访谈里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Nervous
神经紧张。这个词的拼法是 N-E-R-V-O-U-S。
Friendly
友好的。
I knew that Mr. Epstein wanted to do business with me.
我知道 Epstein 先生希望和我们做生意。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in his offic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ello.
On our last show, we spoke with Mr. Epstein. We talked about your first meeting with Shirley Graham.
Yes, I was a little nervous about meeting her.I knew that Mr. Epstein wanted to do business with me, but I knew that Shirley Graham had some concerns. So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me to establish a good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her.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her.
In the lobby of my hotel?
That's right.
Okay. I was a little nervous about meeting her.
我对于第一次和他见面有点紧张。那么 Blake 先生为什么对于第一次和 Graham 女士见面感到紧张呢？我们再听一遍。
Hello, Mr. Blake.
Hello.
On our last show, we spoke with Mr. Epstein. We talked about your first meeting with Shirley Graham.
Yes, I was a little nervous about meeting her. I knew that Mr. Epstein wanted to do business with me, but I knew that Shirley Graham had some concerns.So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me to establish a good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her.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her.
In the lobby of my hotel?
That's right.
Okay.
Dialogue.
对话录音。
This scene takes place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对话地点是在 Blake 先生下榻的饭店大厅。 Epstein 先生给他的上司 Graham 女士和 Blake 先生二位做介绍。上一课我们听了对话的第一部分，今天我们要听对话的第二部分。
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How are you today?
Fine, and you?
Just fine. Mike tells me that he took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yesterday.
We had a great time yesterday. We went down to Fisherman's Wharf and we had lunch.And then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and saw a bit of the cit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not really. I was here about 7 years ago, just for a very brief visit. And now I hav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see some of the city.
In this conversation, 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认识以后也相互寒暄。他们闲聊的话题是 Blake 先生在旧金山观光游览。 Blake 先生昨天都参观了哪里，做了些什么，我们再听一遍。
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 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How are you today?
Fine. And you?
Just fine. Mike tells me that he took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yesterday.
We had a great time yesterday. We went down to Fisherman's Wharf and we had lunch. And then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and saw a bit of the cit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not really. I was here about 7 years ago, just for a very brief visit. And now I hav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see some of the city.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下面请大家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一些词句代换。
How are you today?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Fine.
Great, thanks.
And you?
How about you?
Just fine.
Not bad. Interview.
下面请继续听我们对 Blake 先生的访谈。
What did you think of Ms. Graham?
Oh, I thought she was very friendly.
So you felt that you could do business with her?
Well, I didn't know, but I hoped so. I knew there were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we needed to discuss, but I felt that I could convince her to buy our industrial robots.
Well, we'll see how the negotiations went as our show continue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ur guest.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对 Graham 女士的第一印象是她很友好，但是他对于是否能做成这笔生意还没有十分的把握。
I knew there were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we needed to discuss, but I felt that I could convince her to buy our industrial robots.
我知道我们还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不过我觉得我能够说服她买我们的工业机器人。
What did you think of Ms. Graham?
Oh, I thought she was very friendly.
So you felt that you could do business with her?
Well, I didn't know, but I hoped so. I knew there were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we needed to discuss, but I felt that I could convince her to buy our industrial robots.
Well, we'll see how the negotiations went as our show continue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ur guest.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问答练习，请根据前面的访谈内容回答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
What did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do after they had lunch in San Francisco?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访谈的有关内容，在铃响以后说出答案。
Mike tells me that he took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yesterday.
We had a great time yesterday. We went down to Fisherman's Wharf and we had lunch. And then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and saw a bit of the city.
What did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do after they had lunch in San Francisco? They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Has Mr. Blake been to the West Coast befor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我们再听一段访谈，然后回答问题。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not really. I was here about 7 years ago, just for a very brief visit. And now I hav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see some of the city.
Has Mr. Blake been to the West Coast before?Yes, he has. He came to San Francisco 7 years ago.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健谈？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Bored.
无聊的，厌烦的。
Why do Americans talk so much?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爱说话？
Americans use a variety of strategies to avoid silence.
美国人会想方设法避免沉默不语。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business conversations. The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s talk so much? When I'm with American businessmen, they never stop talking.
Well, it's true. Most Americans do talk a lot. Americans keep talking in conversations because silence makes a bad impression on most Americans.
Do you think so?
Yes, I do. If you are silent, the other people may think that you are bored. They may even think that you don't like them.
So it makes a bad impression.
Yes, so Americans use a variety of strategies to avoid silence.
Really?
Yes. For example, listeners use a lot of expressions like, uh-huh, and really? These expressions tell the speaker that we are interested in what they are saying. Uh-huh is a little word, but it is better than being silent.
I see.
And if we need time to think, or let me see, tells the listeners, I will say something soon. Is better than thinking in silenc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Gary. Thanks again.
My pleasure.
在外国人眼里，一般的美国人都很健谈、外向。我们的这位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是
Why do Americans talk so much?
似乎是在抱怨他遇到的美国商人为什么都是喋喋不休的讲个不停。 Gary 解释说，美国人的确很健谈，如果你在谈话中总是沉默不语，会被别人认为你对他的谈话不感兴趣，同时会显得你没有礼貌。所以在别人讲话时要使用一些感叹词，例如还有
Really? Let me see
等等，来表示你在认真地听别人讲话，这也是一个礼貌问题。我们再听听今天的文化点滴。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business conversations. The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s talk so much?When I'm with American businessmen, they never stop talking.
Well, it's true. Most Americans do talk a lot. Americans keep talking in conversations because silence makes a bad impression on most Americans.
Do you think so?
Yes, I do. If you are silent, the other people may think that you are bored. They may even think that you don't like them.
So it makes a bad impression.
Yes, so Americans use a variety of strategies to avoid silence.
Really?
Yes, for example, listeners use a lot of expressions like, and really? These expressions tell the speaker that we are interested in what they are saying. Is a little word, but it is better than being silent.
I see.
And if we need time to think, or...Let me see, tells the listeners, I will say something soon. Is better than thinking in silenc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Gary. Thanks again.
My pleasure.
下面我们来做几道是非题。
Listen.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Elizabeth, 先给一个陈述句，请大家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断定他说的是否正确，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Americans like silence. False. Silence makes most Americans feel uncomfortable, especially in business situations.Americans may use little words like to avoid silence. True. Americans use little words like and to avoid silence.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请听 Sandra Powers 女士怎样对 Myers 先生做自我介绍，其中有这样两个句子。
I work with Mr. Malone.
我和 Malone 先生是同事。
How do you do?
你好。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Ms. Sandra Powers introducing herself to Mr. Myers. Mr. Myers?
Yes, that's right.
I'm Sandra Powers. I work with Mr. Malone.
Ms. Powers, how do you do?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Myers. You've come a very long way on this trip, so I hope things are going well.Welcome to San Francisco.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这句话的原意是我一直期待着和你认识。这里我们可以翻译成认识你非常荣幸就可以了。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r. Myers?
Yes, that's right.
I'm Sandra Powers. I work with Mr. Malone.
Ms. Powers, how do you do?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Myers. You've come a very long way on this trip, so I hope things are going well. Welcome to San Francisco.
Focus on functions. Introducing yourself.
语言功能，练习用自我介绍的语言。
Now let's focus on introducing yourself.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下面的句子。
I'm Sandra Powers. I work with Mr. Malone. Ms. Powers, how do you do?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It's nice to meet you, Mr. Myers.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给我们讲解用什么语言来确定在你面前的这位人士就是你要见的人。我们先学习两句话。
If there is no one to introduce you, you will have to introduce yourself.
如果没有第三者为你介绍，你就必须做自我介绍。
She has to confirm if the person she sees is really Mr. Myers.
她必须确定在她面前的这个人确实是 Myers 先生。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Sometimes you will arrange a meeting with someone that you've never met before.If there is no one to introduce you, you will have to introduce yourself.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Powers has never met Mr. Myers before. So first of all, she has to confirm if the person she sees is really Mr. Myers. She could say, "Excuse me, are you Mr. Myers?" Instead, she confirms in a different way. She says his name as if it were a question. Mr. Myers?Let's listen.
Mr. Myers?
Yes, that's right.
After she confirms that the man is Mr. Myers, Ms. Powers introduces herself.
I'm Sandra Powers. I work with Mr. Malone.
Ms. Powers, how do you do?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Myers.
Mr. Myers uses the formal expression...How do you do? You should only use the expression, how do you do, when you meet someone for the first time. At other times, you can say, how are you?
Ms. Powers, how do you do?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Myers.
Now let's listen to a different conversation. Ms. Powers is looking for Mr. Myers of Dover Limited. But this time,She talks to someone who is not Mr. Myers.
Mr. Myers?
Excuse me?
Are you Mr. Myers from Dover Limited?
No, I'm afraid not.
Why don't you ask reception to page him?
Oh, thank you. I'll do that. Sorry to bother you.
Oh, not at all.
The man uses the polite expression, "No, I'm afraid not," to tell Ms. Powers that he is not Mr. Myers.
Are you Mr. Myers from Dover Limited?
No, I'm afraid not.
Ms. Powers apologizes to the man, using the expression, "Sorry to bother you."
Sorry to bother you.
Oh, not at all.
His response, "Oh, not at all," means that it's okay, it's no problem.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在今天的会话中，我们学到如果你准备和一个陌生人见面，但是没有人帮你介绍，你必须自己确认对方是不是你找的人。你可以说
Excuse me, are you Mr. Myers?
也可以用声调说出这个人的名字
Mr. Myers?
向初次见面的人打招呼要说
How do you do?
这是比较正式的说法。另一种情况是对方并不是你要找的人，你要表示道歉
Sorry to bother you.
很抱歉打扰了你。对方回答
Oh, not at all.
没有关系，你一点都没有打扰我。好，下面我们再听听今天的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Sometimes you will arrange a meeting with someone that you've never met before. If there is no one to introduce you, you will have to introduce yourself.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Powers has never met Mr. Myers before. So first of all,She has to confirm if the person she sees is really Mr. Myers. She could say, "Excuse me, are you Mr. Myers?" Instead, she confirms in a different way. She says his name as if it were a question. Mr. Myers? Let's listen.
Mr. Myers?
Yes, that's right.
After she confirms that the man is Mr. Myers,Ms. Powers introduces herself.
I'm Sandra Powers. I work with Mr. Malone.
Ms. Powers, how do you do?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Myers.
Mr. Myers uses the formal expression, how do you do? You should only use the expression, how do you do, when you meet someone for the first time. At other times, you can say, how are you?
Ms. Powers, how do you do?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Myers.
Now let's listen to a different conversation. Ms. Powers is looking for Mr. Myers of Dover Limited. But this time, she talks to someone who is not Mr. Myers.
Mr. Myers?
Excuse me?
Are you Mr. Myers from Dover Limited?
No, I'm afraid not.Why don't you ask reception to page him?
Oh, thank you. I'll do that. Sorry to bother you.
Oh, not at all.
The man uses the polite expression, "No, I'm afraid not," to tell Ms. Powers that he is not Mr. Myers.
Are you Mr. Myers from Dover Limited?
No, I'm afraid not.
Ms. Powers apologizes to the man, using the expression, "Sorry to bother you."
Sorry to bother you.
Oh, not at all.
His response, "Oh, not at all," means that it's okay, it's no problem.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 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野火几乎以不可阻挡的趋势蔓延，丧生者上升到六人。加州沙塔斯县治安官星期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第六位丧生者接到了撤离警告，但是没有撤离，丧生者的身份没有公布。其他的丧生者包括两名儿童和两名消防人员。这位官员说，在雷丁市附近的卡尔大火中有七人丧生。雷丁市人口九万，位于旧金山东北方大约370公里处。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炎热干旱的天气将持续。星期日下午有猛烈的阵风，大火已经迫使数以万计的居民撤离家园。印度尼西亚当局星期一在龙目岛展开救援行动，解救被困在林贾尼山上的登山者和导游。星期天的强烈地震导致林贾尼山发生 滑坡。林贾尼国家公园负责人说，至少500人仍然被困在林贾尼山上，其中有很多外国人。林贾尼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二高火山。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6人，还有162人受伤。成千上万家庭住房被毁坏，龙目区目前的破坏尤其严重，据报道1000多所房屋受损。柬埔寨反对派呼吁国际社会拒绝接受星期天的选举结果，长期在柬埔寨执政的洪森首相的执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反对派领袖在野柬埔寨救国党副主席莫淑华说，2018年7月29日标志着柬埔寨民主的死亡，是近代历史上新的黑暗一天。他说，民主被赤裸裸的独裁取代。柬埔寨选民星期天投票，柬埔寨唯一的能与执政党竞争的反对党已经被取缔，使执政已经30多年的洪森首相能够轻易地延长他的执政。选举权几乎没有任何人怀疑柬埔寨人民党将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因为能与之较量的对手救国党去年被取缔。这个周末，柬埔寨政府突然封锁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金边邮报等十几家重要的新闻媒体的网站，此举和取缔反对党都给这次选举的可信度蒙上了阴影。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发出威胁说，如果国会不拨款在美国墨西哥边界修建隔离墙以阻止非法移民，他不惜关闭政府。川普总统说，反对派民主党应该投票支持边境安全，包括隔离墙和其他比较严厉的移民政策变化。美国国会最近几周两次拒绝了川普支持的移民改革方案，部分共和党议员和所有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川普在推特上呼吁美国最终要以择优录取作为接受移民的基础。他说，我们需要了不起的人才进入我们的国家。津巴布韦选民星期天在38年来第一次选票上没有长期执政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领导人穆加贝的名字的总统大选中投票，选举新总统。94岁的穆加贝去年11月在军方的压力下辞职，长期以来的副总统75岁的姆南加古瓦接管政权，目前是领先的候选人之一。另一名领先的候选人是最大的反对党主席、新主席40岁的夏米萨。希腊周末开始下葬，上个星期大火席卷雅典东部一个熙熙攘攘的度假地时丧生的人。希腊消防官员星期天将遇难数字上调到91人，据说还有25人下落不明。数以百计的人星期天在遭受大火肆虐的马蒂度假村参加了葬礼，当地东正教会负责人主持了下葬仪式。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谢谢您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在美中贸易战激化中国深层矛盾，习近平面临党内高层出现的反对声浪之际，一场突然爆发的伪劣疫苗案把这种不满推向了全社会，习近平构建的中国梦及四个自信呢受到严重挑战。贸易战开打以后，中国体制内外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纠正浮夸文风、个人崇拜降温，就已经让习近平好大喜功的雄心遭受了重大的挫折。而目前民怨沸腾的假疫苗案有可能雪上加霜，进一步削弱习近平的地位，因为定于一尊的人呢势必成为众矢之的。那么习近平内外交困，现在危机是否已经形成？中共如何动员民众共克时艰，避免坚实克共呢？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独立时评人彭定定。好，在美国加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旅美独立学者时评人吴作来。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假疫苗案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呢多次发生，那么这一次呢是格外的触犯众怒，用民怨沸腾来形容呢其实并不过分。那么我首先请问这个北京的彭定鼎先生，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
嗯，请讲，彭先生。
好的，这个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公众啊，就是尤其是持有一些不满，但是他未必公开表达的这样一些人，就是说知识界吧，甚至党内的知识界，因为我已经知道一些很多的不满，对于习近平这样，就是这个走向，就是这个走回文革，这种不满，他实际上这个积累了时间已经很长很长了。
嗯，
那么现在就是实际上大家是在看。大家实际上都是在等待习近平的统治出现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假疫苗案呢，出的时间正好。事实上啊，我想说一句可能犯众怒的话，这次的假疫苗的这个危害的后果，远远低于2010年的山西假疫苗案。这次的假疫苗仅仅是无效，而2010年的假疫苗的危害比这个严重的多。致使很多儿童伤残，但是2010年的那次被有效的给压制下去了，而这一次一个并不是很严重，严格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当然我很愤慨啊，我不认为这个假疫苗案是可以饶恕的，但是从后果来说，这次的假疫苗案仅仅是失效，那么只要补种就可以了。
嗯，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引起的众怒远远超过2010年。我认为显然存在借题发挥的成分。
嗯，显然，那这个彭先生，您认为显然这里有这个借题发挥的成分，那么借题来发挥什么呢？
长期积累的不满，就是从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九大以来，就是中国的政治气氛彻彻底底、直接明白、赤裸裸的走向了个人的专制独裁。
嗯，
这点在党内党外引起的这个，实际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弹。
嗯，
但是被压制住的，就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说，能像我这样实名的、公开的表达说我的政治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习主席。
嗯。
那么，但是实际上很多人他有这样的心思。
嗯。
因为我有足够的法律素养，我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习主席这样的立场表达，一不违法，二不悖德。
嗯。
但是很多人他并不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不能公开的表达，尤其是体制内的人士。
嗯。
那么这样的不满实际上是在积累的。
嗯。
这一点实际上啊，我对公安人员，我对于公安国宝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不是我，而是潜藏在党内的，在党内你们引起的不满势力，这些人比我有能量，
嗯，
他们的观点他们更加隐蔽，所以你们不要防着我，国宝应该去注意党内的异议人士，而不应该注意党外的。
嗯，好的。那么现在党内的不满人士，关于党内对习近平的不满，我们在接下来的话题当中呢，我们要详细讨论。现在呢，我就这个问题，我请教加州的这个吴作来先生。有人把假疫苗案呢看作是中共的一场统治危机，归根到底是习近平的危机。您说这样合适吗？这样说啊，合适吗？公平吗？
他既是共产党的危机，也是习近平的危机。
嗯，
这种假疫苗呢，它我们可以看到就一直存在，它的存在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在造假，它是一个整个的体系在制造，在造假，在保护这种造假机制。所以这一次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大家的愤怒不仅仅说收直接伤害到儿童，也不仅仅是说他制造了大面积的这样一个这个假药这种瘾大面积的使用，他就是说是每个人都感觉到这太可怕了，连医药这样的东西，连针对儿童的这样一个疫苗都这样的造假，这样所有的人，所有的儿童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甚至有一些这个权贵的孩子啊，像刘强东的孩子也都打了疫苗，所以这种纯情激愤呢是非常真实的。很多的人以为你现在你知道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跟我没关系，我不喊习近平万岁，你红卫兵不会打上门来，就说我没有关系，但是这次假疫苗他是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这种专制，这种造假，这种政府对造假的这种包庇纵容，权贵的这种联手，每天都在制造这样一种对公众的危害，所以他对习近平、对共产党的这种挑战是非常严峻的，而且现在的人都敢言，很多都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我沉默或者是我过去上访，这一次会有更多的人来维权，会有更多的人甚至会反抗，是这样。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网评进来，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这样观点。首先红烧腊肉馅，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没有危机，认为习有危机是因为对中国人不了解，问问自己，你希望你的上司是一个强势有能力的人呢，还是希望上司是一个平庸甚至弱势的人呢？我希望我的上司是后者，我会过得很轻松。一位姓赖的这位网友他说，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祸国殃民，一群无耻的中共领导人还好意思口口声声拿老祖宗来说话，仁义道德尽失，礼义廉耻全无，看你们如何面对你们的老祖宗。一位叫明明王明明，他说中国老百姓的生命不如文明社会的猫狗，猫狗在文明社会都有法律保护，由于多年的洗脑教育再加上外界消息的封锁，很多国内的百姓已经成为行尸走肉，在如此透明的互联网时代，还有如此多任人随意宰割形同畜类的人民，这是人类社会的悲哀。其实这个假疫苗案呢，只不过是美中贸易战爆发以来，党内高层对习近平不满扩散到全社会，就像刚才彭先生说的那样，是借题发挥。那么实质上呢，是对习近平构建的厉害了我的国啊、中国梦啊，以及四个自信的这个不满。那么彭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这些问题本来就是虚的，什么厉害了我的国、中国梦、四个自 自信，就是 baseless， 就是 totally groundless， 就是是毫无根基、毫无依据的。
嗯，
是扯淡。
嗯，
我想说是扯淡，但是这个 timing， 就是这个时效，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发生啊，对于中国当局来说实在是太不幸了，一下子戳穿了他的画皮。事实上，我很吃惊，习近平上台之后会说这样的胡话，就是会说这个厉害了我的国、中国梦和四个自信这样的胡话。他提出自信这一点让我对他失望之极。
嗯，
就是他在2012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文章，就是中国的政治现状及可能的走向。我希望习近平能够走赵紫阳这样的道路，就是能够带领中国走向开明，就是这个以这个威权的方式结束独裁。但是当他去强调自信，在中国开马克思主义大会，说厉害了我的国，然后我的中国梦要领导全世界，我开始怀疑他的精神状态了。那么也就是幸亏这个，我很高兴贸易战发生了，就是这样的话，把我们的就是事实上这个贸易战，我作为一个经济学人，我可以说实际上没有贸易战，只有美国单方面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但这个制裁来的时间是太合适了，
嗯，
恰恰在中国企图冒泡的时候，把这个泡沫全部打碎，
嗯。
我很感谢川普总统在这个恰当的时候发动了贸易战。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先生啊。有人说呢，这个美中贸易战激化了中国的深层矛盾，这才让习近平的名声遭遇了一连串的这个挫败。那么刚才彭先生就是持这种观点，那吴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首先是习近平的名声就像当年袁世凯一样，只要一很多的人围绕着他来歌颂他，每天给他传递这样一种中国梦，这样一种高大上，这种很多这个成功的信息，歌颂的信息，那么对习近平来讲，他觉得自己的名声就很好，他生活在一个输家的繁荣状态之中，他自己的认知能力又非常有限，这个体制对他的包围是非常严重的，不是说中南海的这种体制对一个领袖人物的包围，就北京人，就我们当年生活在北京的时候，北京出现的这种假象都会使很多人觉得这个国家真是好像是已经很强大了。
嗯，
这种假象是每天你都能看见听见的东西，如果你个人离开北京100公里到周边的一看，你会觉得这中国的繁荣是非常的不靠谱的，大量的人生活在非常贫困的地区，用贫困的方式才生存，所以这个习近平的假象是体制造成的，他的名声也是这样。至于中美贸易战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对于中共的这样一个挑战，这也是这个对习近平的影响是有可能是致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说习近平无所谓，全国人民饿死，再饿死几千万，可能都是可以让全世界不知道，都有可能的。但是他现在严重的影响了权贵利益集团和美国进行大宗贸易的，每年能够赚，比如说1000万或者1亿、10亿美金的这些人，这些人是权贵利益集团，是这些高层，这高层的子弟。就是他们这个共同体，就捍卫他习近平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的这样一些人，直接伤害了他们。这些高层现在为什么有传言说他们非常的愤怒，甚至要动用一定的力量、一定的机制来弹劾习近平？这都是非常可能的，因为直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的一些孩子、他们的账户都可能是在美国。如果这个贸易战真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有可能会公布他们的这样一些财富，或者是他们到美国去都很困难。
嗯，
这种撕裂他们无法忍受，这是最重。
好的，那么现在呢？ 啊，我们还是有大量的网友啊回应我们两位嘉宾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下。谢谢崔华这位网友，他说，在毒疫苗事件发酵之后，国际上一片骂声，而国内却轻描淡写，彭丽媛忙着给非洲儿童大批金元做形象面子工程，却无暇给自己国家的受害儿童写封慰问信，人心淡薄，古今少有。贾诩他说，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困境呢，可以用高而无民的老话来表达，不光是习近平，整个中共都没有退路，鱼死网破的时代来了。希望中国，他说，毒疫苗事件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负责，那就是让定于一尊来负责吧。现在我们来接电话啊，首先是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铁腕雄才树核心，文治武功超汉秦。疫苗案的话是为了牵出那些要去北戴河开会的老头子，这个是给这个习近平清除政敌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至于贸易战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情，今天川普已经服软要取消关税了，只要习近平抓住这个机会，用人民币贬值去对冲就可以了。
谢谢。
至于这个海航画像，我昨天去看了，还是竖在那里，所以党内分裂也完全是捕风捉影。
好，谢谢上海唐先生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那个什么长生集团啊，那是江泽民提名提词的一个公司啊，别赖到人家习近平头上。至于这个贸易战，那什么2000亿的那个清单，看几乎跟中国就没什么关系，就是一个幌子。还有那个，他跟那个叫什么三胖那个问题是一样。
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这个习近平啊曾经有个讲话，我是习近平同龄人啊，也是66岁，53年的。他这个讲话他说这个，头上三尺有神灵，是吧？这是那意思。实际上啊，习近平他知道天意，斯大林一死了。这赫鲁晓夫就要鞭尸，毛泽东一死，把江青给逮起来了。毛泽东成了反革命家属，邓小平呢？86岁之后，邓小平已经彻底的完蛋了。我看了看那个徐新先，最近网上传播的徐新先38届军长到高碑店就给逮起来了。5年之后，我才知道他到哪去了。
孔先生，请您抓紧时间说，孔先生，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前2012年、2013年我就说过，邓小平的身边，除了彭丽媛之外，都是他的敌人。这是体制造成的。不怪邓小平，邓小平现在什么都不知道，邓小平就是一个傻子。
好的，
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刚才呀，我们给大家选读了许多的这个网友评论，我们也给大家接了这个读者。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反映出各种观点，什么观点都有。现在我想呢，请我们两位嘉宾综合的回应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他们的观点。首先，北京的彭先生，
我没什么可回答的。我觉得这些回答这些问题是语无伦次啊。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这样，我就说，这到了今天，如果还对共产党的反动统治抱有幻想，那得多傻。
好的，那么加州的吴先生您呢？
我觉得现在根本的问题是这个体制啊还没有统一口径。比如说要不要取消这个习近平的画像，那么就有些地方呢就接到通知了，有些地方就没有接到通知，证明这个体制定于一尊呐、这个一尊不发话，所有的这个后面的后续的事情啊就无法进行，而且现在体制内又掀起了另一波的对习近平效忠的这样一个声浪。就是习近平遭遇危机了，那么全国人大还有这个中办立即召开会议，要强化对党中央的效忠，也就是对习近平的效忠，所以这个内部的博弈、内部的这样一种拉锯战还在进行，究竟会结果会怎样？这次北戴河的会议，这个夏天有可能是大家见水多泥，会看出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确实的，是这样。
好的，那么关于北戴河会议的问题呢，我们在下面我们讨论当中呢会涉及到。虽然对习近平集权专制和个人崇拜呢充斥于全社会，但是据报道最大的这个威胁呢还是来自党内高层。刚才彭先生讲到这个问题了，最近一段时期中共内部异象连连，可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那么彭先生，就请您呢是在北京皇城根的这个天子脚下，您看到这些异象您有什么感触？
传言纷纷，但是呢没有一个，这就是我在读中共党史和苏共党史的时候最深的感受，就是没有，都是传言。我读美国历史的时候都是事实，我读中国古代史的时候都是事实，我读明史的时候开始就是有一些传言。当我现在读到这些传言的时候啊，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可采信的。
对，
但是呢老实说，我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分的关注宫廷的斗争。我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非常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就是所有的反动专制的统治为什么必然完蛋，因为他的统治成本是递增的，他的统治成本只会越来越高。他要收买他自己的官员集团，他要收买知识分子，他要收买军人，他要收买退伍军人，最后总有一天他收买不起。其实啊，所有的政治上的破产，都是政治上的完蛋，都是经济破产，请大家记住这个观点，我们就有信心了。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先生啊，您在海外，您的资讯方面呢可能更有优势，那您怎么看习近平这个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党内高层啊这种判断呢？您同意不同意这种判断呢？
不同意这种判断，党内高层只会帮助习近平，因为他们是同一条船。这一次呢，这个党内有人老给习近平写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体的签名，一个集体的意志，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一封信是真实的，使习近平感觉到危机。这封信的最后结尾是相信党，相信共产党有这个纠错机制，对出现的一些问题能够内部解决。因为如果共产党这条大船破了，所有的这些老干部他们整个家属全国集团全部都会破掉，所以这个党内严格来讲是只会在根本问题上是帮助习近平来度过危机，而不会说互相的这个鱼死网破。而且鱼死网破的成本就像当年这个薄熙来、周永康与胡锦涛的这个冲突一样，他们都无法承受，最后还是这个没有兵戎相见。所以最大的这个力量呢，最大的力量是他自己的愚蠢，是他自己，他习近平的敌人是歌颂他的人，歌颂他的人给他制造假象。
我插一句话吧，
你说，
我插一句话吧，
你说，
如果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那么就没有戈尔巴乔夫了。
是这样，现在就是习近平自己的这样一系列的愚蠢，比如说他不主动的与美国进行一个良性的互动，而是逃避美国，把大量的金钱用于像非洲、像一带一路这样一些毫无经济效益的地方去挥洒，现在面临了非常多的危机，就是这些地区是动荡的地区，这钱根本就无法回来，而且他现在的美元已经挥洒的差不多了，所以他这种经济困境、国内这个民怨沸腾，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他的愚蠢造成，不是元老造成的。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彭定鼎、吴作来两位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贬值、阻击关税、人民币能否完胜贸易战。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